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7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说，美国正在从向中国征收的关税中获益。他还表示，美方谈判代表和财政部长、美方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将于本星期与中方会晤。特朗普7月7号在新泽西州莫里斯敦机场登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之前对记者表示，我们在关税上情况很好，我们从中国那里收取了数十亿美元，而我们之前从未从中国那里拿过一毛钱。他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很高兴，因为成千上万的公司正在离开中国去其他地方，包括美国，因为他们不想支付关税。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支付关税，他们正在让他们的货币贬值，并且在倾注资金，就是为了付关税，而我们的人民没有支付关税。在记者问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是否会在本星期与中方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的答复。据彭博新闻社7月5号报道，白宫经济顾问库德勒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一直在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保持电话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警告伊朗最好小心点儿。在此之前，伊朗表示将提高浓缩铀丰度，突破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限制。特朗普没有向记者说明其行政当局正在考虑的具体反应措施，但他重申立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发出警告的前几个小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发推文说，伊朗的决定会导致伊朗的进一步孤立和制裁。蓬佩奥说，各国应该重新实施伊朗核项目无浓缩铀的长期标准，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将对世界构成更大威胁。英国敦促伊朗立即停止并改变所有不符合核协议规定的行动。法国表示，伊朗的决定违背了国际核协议的规定。来自伊朗的报道说，伊朗可能把浓缩铀的提炼丰度提高到足以制造核电燃料的5%，但仍然远低于制造核武器所需要的90%的丰度标准。伊朗核协议目前规定的上限是3.67%。希腊保守反对派领袖米拉塔基斯在星期天议会选举中的得票大幅度领先希腊左翼总理齐普拉斯，从而将在星期一成为希腊的新总理。米索塔斯基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今年44岁，将成为希腊100多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他过去几个月来在议会选举前的民调中一直落后，选民对希腊目前的高税率存在普遍的不满。希腊刚刚开始从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这场危机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水平直线上升，希腊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其他欧元国家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拯救计划，后者要求希腊大幅度削减开支并进行其他改革。随着非洲大陆贸易协定正式启动，非洲可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和贝宁星期天在尼日利亚举行的非洲联盟峰会上签署了一项新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议。厄立特里亚是目前唯一一个还没有加入这一协议的非盟国家。专家预测，如果这项计划取得成功，它将建立一个3.4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集合体，从而带来就业和发展。美国女子足球队星期天在法国里昂足球女足世界杯决赛中以2-0击败荷兰队，第四次夺得女足世界杯，这也是美国女足首次蝉联世界杯冠军。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名称，重点讲解了一般疑问句和否定句，另外还学习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首先请听 K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在看一张欧洲地图，因为他们要采访的客人 Pierre Dubois 来自欧洲。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Not bad. And you?
Pretty good. What's that, K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His name is Pierre.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He comes from France.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France.
下面继续听 Kathy 和 Max 的对话。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现在请大家再跟着我们说。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Yes, it is. It's in Spain. 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接着是 Kathy 和 Max 采访 Pierre Dubois 的绘画。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K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再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Pierre is from France. He's French.
That's right. I'm French.
Max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I'm American.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Kathy is from New York. They're American.
That's right. We're American.
Now
it's time to read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问答练习。先由 Max 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 Max 的正确答案。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Paris is in France. Is Dijon in France? Yes, it is. Dijon is in France. Is Rome in France? No, it isn't. Rome is in Italy.
接下来是这一课的每日对话，题目是在东京机场第一部分，向陌生人问问题。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我们本星期在第二课中学习了语言和民族的名称，学习重点是动词 speak， 表示会讲某种语言。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在对话中介绍他们要采访的嘉宾 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Cathy. How are you today?
Okay, and you?
Fine, just fine.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from Spain?
No, she isn't. 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e's American.
下面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 Max 说。
Her name is Maria Alvarez.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Spanish? No, she's American.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His name is French. Is he French? Yes, he is. He's from Pa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Ms. Alvarez.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Maria.
Okay. Mari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San Jose.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an Jose, California.
Your name is Spanish, isn't it?
Yes, that's right. Alvarez is a Spanish name. My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Me too. I speak English and Spanish. Max, do you speak Spanish?
No, I don't. I don't speak Spanish.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Maria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Kathy and Maria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We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Max doesn't speak Spanish.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She comes from San Jose, California.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Maria, do your parents speak Spanish?
Yes, they do. My mother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Does your father speak English?
Yes, a little. He usually speaks Spanish.
We have time for a tele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Bit. I'm from Thail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Maria.
Yes, go ahead.
You're from California, right?
Yes, that's right.
In California, do people speak Spanish?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Spanish. Many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B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For me? Okay.
Do people in Thailand speak English?
In Thailand, people speak Thai, but some people also speak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Maria,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I'd like th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English.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 speak English.
Are you English?
No, I'm not. I'm not English. I'm American.
Spanish.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re you Spanish?
No, I'm not. I'm not Spanish. I'm American.
下面是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二部分。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接着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 a children's playground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Yes?
Are these your children?
My children? Well, yes and no. I'm not their mother, but I do take care of them. I'm a child care worker.
Oh, I see.
Their parents are diplomats.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they're so cute.
Yes, aren't they? Ying is from China. Mohammed is from Saudi Arabia. Hans and Krista come from Germany. And Michael is from Sierra Leone.
Sierra Leone? Where's that?
It's in Africa.
I see. Do they all speak English?
Yes, they do. They speak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Ying speaks Chinese and English. Mohammed speaks Arabic and English. Hans and Krista speak German and English. And Michael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Do you speak all those languages?
No, I don't. I only speak English. Oh, excuse me. Hans, come back here. Hans, I have to go.
Okay, nice talking to you.
Cathy 要在对话中介绍今天的两位采访嘉宾 Pat Miller 和 Sandy Steele。
Hi, Cathy. How are you doing?
Fine, thanks. And you?
Oh, not bad. Who is today's guest?
Today we have two guests,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Their name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ho is the man and who is the woman?
Excuse me? What do you mean?
Pat is a man's name, and it's also a woman's name. And Sandy is a man's name, or a woman's name. Is Pat a man or a woman?
Oh, I see. Actually,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s today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Thank you. We're happy to be here.
Now, who is Sandy and who is Pat?
I'm Sandy.
And I'm Pat. Nice to meet you, Kathy.
Yes, it's nice to be here.
Sandy, Pat, do you both come from the U.S.?
No, we don't. I come from the U.S., but Pat comes from Canada.
That's right. I'm from Montreal. Montreal, Canada.But we both live in the U.S. We're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Yes, that's right.
Where do you come from, Sandy?
Texas. I come from Dallas, Texas.
Pat, in Montreal, do people speak French?
Yes, they do.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Do you speak French?
Yes, I do. I speak French and English.
How about you, Sandy? Do you speak French?
No, I don't.I speak English and a little Spanish, but I don't speak French.
Our guests are Pat Miller and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ho
speaks French?Pat speaks French.
I speak French.
I don't speak French.
Who speaks Spanish? Sandy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Who speaks English? Sandy and Pat both speak English.
That's right, we speak English.
下面我们来回答听众通过电话提出的问题。
Now it's time for us to take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Samantha. I'm from Denver.
Yes, go ahead.
Sandy, Pat, which one of you is from Canada?
I am. I'm from Canada.
Okay,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People speak French in Montreal, right?
Yes, that's right.
Do people speak English in Montreal?
That's a good question. In Montreal, many people speak both French and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et's take a break.
问答练习，先由 Max 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用 Yes 或 No 开头的句子来回答，然后再听 Max 的正确答案。
Is Sandy from the U.S.? Yes, he is. He's from the U.S. Does he speak French? No, he doesn'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Does he speak English?Yes, he does. He speaks English, but he doesn't speak French. Is Pat from the U.S.? No, she isn't. She's from Canada. Does she speak French? Yes, she does. She speaks French. Does she speak English?Yes, she does. She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下面是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三部分。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我们接着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You're not Japanese?
No, I'm Korean.
But you speak Japanese.
Yes, I do.
Goi Tingjong, Tintenda Sin Dong Tai Ying Yu, Jo Fushi Dao Jerli. Xie Xie Nin Shou Ting, Woman Xia Xing Chi Jian.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说，中国正在从向中国 美国正在从向中国征收的关税中获益。他还表示，美方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将于本星期与中方会晤。特朗普总统7月7号在新泽西州莫里斯敦机场登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之前对记者表示，我们在关税上情况很好，我们从中国那里收取了数十亿美元，而我们之前从未从中国那里拿过一毛钱。他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很高兴，因为成千上万的公司正在离开中国去其他地方，包括美国，因为他们不想支付关税。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支付关税，他们正在让他们的货币贬值，并且在倾注资金，就是为了付关税，而我们的人民没有支付关税。在记者问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是否会在本星期与中方会晤时，特朗普做出肯定的回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警告伊朗最好小心点。在此之前，伊朗表示将提高浓缩铀丰度，突破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限制。特朗普没有向记者说明其行政当局正在考虑的具体反应措施，但他重申立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发出警告的前几个小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发推文说，伊朗的决定会导致伊朗进一步的孤立和被制裁。蓬佩奥说，各国应该重新实施伊朗核项目无浓缩铀的长期标准。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将对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英国敦促伊朗立即停止并改变所有不符合核协议规定的行动。法国表示，伊朗的决定违背了国际核协议的规定。希腊保守反对派领袖米佐塔斯基在星期天议会选举中的得票幅度大幅领先希腊左翼总理齐普拉斯，从而将在星期一成为希腊的新总理。米佐塔斯基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今年44岁，将成为希腊100多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他过去几个月来在议会选举前的民调中一直落后，选民对希腊目前的高税率存在普遍的不满。希腊刚刚开始从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这场危机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水平直线上升。希腊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其他欧元国家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拯救计划，后者要求希腊大幅度削减开支并进行其他改革。米佐塔斯基保证通过外国投资、减税和消除商业壁垒等措施来制造更好的就业。随着非洲大陆贸易协定正式启动，非洲可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和贝宁星期天在尼日利亚举行的非洲联盟峰会上签署了一项新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厄立特里亚是目前唯一一个还没有加入这一协议的非盟国家。专家预计，如果这项计划取得成功，它将建立一个3.4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集合体，从而带来就业和发展。经过17年艰苦困难的谈判，星期天的这一里程碑的目标才得以实现。专家们说，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渴望在短短3年内增长 60%。但专家也明白，非洲大陆面临着许多挑战，例如道路、铁路的不可靠和不完善，动乱、腐败和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美国女子足球队星期天在法国里昂女足世界杯赛中以2-0击败荷兰队，第四次夺得女足世界冠军，这也是美国女足首次蝉联世界冠军。美国队在本届比赛中分别击败瑞典队、西班牙队、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进入决赛，并在星期天的决赛中击败欧洲冠军队荷兰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文上说，祝贺美国女子足球队赢得世界杯，精彩刺激的表现，美国为你们所有人感到骄傲。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党刊《求是》刊登习近平5月31号动员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讲话，强调呢要以延安整风为样板，解决中共党内思想、政治、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观察人士指出，当前的思想教育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整党整风运动。习近平重提确立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延安整风，其用意不言而喻。那么，习近平旅谈政治风险，他的目的是什么？张口伟大斗争，闭口自我革命，毛时代的那个思维能否解决新时代的问题？习近平觊觎毛的权力和地位，但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共还容得下一位新的政治强人吗？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邓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7月1号，也就是前天，中共生日这一天呢，这个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了习近平5月31号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无疑呢是6月1号开始的全党思想教育运动的一个动员令和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我来首先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叫思想教育运动？为什么要在全党干部中间进行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呢？
我想这是习近平党中央，尤其是习近平先生对目前中共统治危机的一个反应。他企图通过他所谓的不忘初心这样一些运动、思想洗脑运动来挽救中共目前的危机。大家知道中共目前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统治危机，也就是经济下滑、中美关系迅速的恶化、内外交困，用他的话说就是执政根基动摇。因此他想通过加强他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力，加强中央的地位，加强大家凝聚在习近平先生周围来摆脱这个危机。大家注意到的是，他提到的不忘初心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时代的，而且待会儿我们谈到甚至要回到什么延安整风的那种东西，他基本上他没有谈的东西大家特别要注意。他比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开始的所谓改革开放、所谓的11届三中全会的也是面临的重大的危机。中共刚刚文革结束以后，所谓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整个全国的人心对中共不满等等各方面的事件，当时中共邓小平为首的一些中共执政团体，包括胡耀邦、赵紫阳等这些领导人，他们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应对办法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要清理过去的旧账，要平反冤假错案，要把中共过去执政时期的，在毛泽东时代执政时期的那一套非常严重的损坏中国的整个的社会发展的，包括剥夺人们基本权利的一些行为逐渐的纠正一些。起码来说，他是说的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基本号召的。而现在习近平先生他的应对方案，他是偏到了邓小平方针之前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派，甚至他的语言方式也是这样一个方式，说明他完全已经是黔驴技穷空，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想象力能够说他能够摆脱目前中共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甚至 包括他党内的对他的不满的威胁。大家知道，在尤其是在二零一八年以后后半期，中美开展贸易战以后，习近平遭到了非常多的党内的质疑。
嗯，
特包括2018年他那个把那个取消了所谓的任期制，而改为终身制以后，在党内的反对的声音四起，所以他企图通过毛泽东式的凝聚最高权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方向，第一个是没有想象力，第二个是说明他执意要走向比较左的这个毛泽东时代方针，而是根本的回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系列的比较开明的一些挽救中共危机的办法。
嗯，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在这篇讲话中呢，就说这次四项教育运动目的就是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全党，而中共官媒则明确表示，明确强调呢，要以习近平思想武装头脑。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邓玉文先生，统一认识、掌控思想应该是这一场运动的目的，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不单单的是这一方面，所谓的这不忘初心，坚守使命的这种主力教育，在习近平时代，其实在总的也来说，就是在这种历史的这种教育活动啊，我们讲从江泽民、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前期都在做，叫明显的胡锦涛的实际是所谓的叫先进性教育。那么，包括这个习近平前期搞这个两说一做，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搞这样的活动并不奇怪，它是中共一个历来的一个干部教育的方式。我们不要对他这个进行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刻做这样的事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这个关注，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另外就是说，他即使搞这个活动的话，习近平他这个讲话里面讲得很明白，就是说他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所谓特殊的背景就是今年是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明年呢是这个100年的这个第一个100年这个实现的今年。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为了完成这样一个任务，那必须就是说要让干部啊要守初心担使命。所以说他的初心，他的文章里面也说得很非常明白，所谓叫为中国人民谋事务就是初心，那使命呢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一个使命。因此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让干部用这个习近平的思想来统一朝脑，或者武装朝脑，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就是说要督促干部，要我把它概括为用习思想武装朝脑，做习近平式的有担当的好领导、好干部，这就是他这种搞活动的两个目的啊，两个目的。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是第一个目的，那么就是第二个，他还有一个就是我用这个习近平说的武装头脑之后，你不能单单这个武装头脑，要武装头脑要干实事啊。所以说这个他的这种主力教育，我们讲他的主力就是什么，守初心，什么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啊，抓落实。那么后两个所谓的这个找差距，也就是找实际工作中的差距，要不要让这个老百姓不满，因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时刻啊，如果说这个不满的话，有可能会亮起一些这个事端，发展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让老百姓满意啊，抓落实。抓落实的话，那就是说，中央部署的习近平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抓落实，因为这个落实问题是我们讲的中共反腐以来呀，干部都有一种处于一种懈怠的心理，一种这个怠政的这种状态，因为为了怕这个沾染到腐败的这个嫌疑，就没有这个动力去干工作，所以。这其实也是这个习近平就是搞这个活动的一个目的。
嗯，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文章当中呢，令人瞩目之处，就是让人家关注的地方呢，就是他提到延安整风。观察人士认为呢，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基于毛泽东地位、向往毛泽东权力的这样一个野心。我来请教陈先生，请给我们回顾一下中共党史，讲一讲这个延安整风是怎么回事。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在中国的确立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呀，严整风是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重要的转折性的确立中共统治模式的一次会议，非常重要，一次重要的运动，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于1942年由毛泽东发起的，持续了3年的这样一场运动。总的来说，这个运动，这场整风运动，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无人可以挑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不仅成为了最高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成了最高的精神领袖，就是思想领袖。也就是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也提出来，而且笼罩在中共全党身上，所谓就是搞成了所谓的军师合一，既要当君主，同时也要当导师，也就是毛泽东企图把秦始皇和孔夫子集于一身，他打击了，当然他同时也是确立了中共逐渐的摆脱中共产国际，他在打击了中国内部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所谓的国际派的力量，突出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当然这对这一点我觉得不能强调过分，就是中国独立于共产国际的这样一个在延安整风中间也算是它中间的一个内容，但是现在的很多文件披露表明，实际上毛泽东还是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的，或者是基本上斯大林是最后是确立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言听计从的。这点我要稍微提的。不过这个整风说起来简单的说，他的话语表面上是说是要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整人运动，通过解体抢救运动，把这些风都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学风也好，有党风也好，文风也好，都要集中在毛泽东身上也好，所以他是一个反智主义的，就是很多在延安的时候，很多知识青年从中国全国各地来，因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口号是叫的比较响的，所以很多知识青年到延安来，但是在延安来面临着遇到了这个整风运动以后，很多人过去的一些基本的朴素的一些五四以来受到的一些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包括像大家知道的抢救运动中间死了些人，王思维先生这些受迫害致死这些知识青年，所以就通过这样一个运动高度的垄断了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力，所以整个运动是中共统治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以后中共1949年建立政权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以延安统整风为模式的。而以后到文革是它发展的极端化，就这样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效忠运动，极端运动。
那么可能这就是呢，这个外界以及媒体对这一次习近平重提延安整风表示极为关注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刚才陈先生说到，以延安整风为代表的这个历次中共整风整党运动，都是为了这个统一全党思想，树立和巩固这个领导人的个人权威。我来请教邓先生啊，有人说习近平他重提延安整风用意不言自明，那么虽然不言自明，我看呢，我们还是点名了为好。您说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可能也稍微有一点不同的解读，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用这个他话里面用延安整风这个来就推断他是否会进行延安整风式的这个运动，我觉得有点勉强。为什么有点勉强呢？因为这个我刚才讲的前几座，像一般来讲，像胡锦涛时期，或者江泽民时期的这个开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育运动啊，一般都是提延安整风，因为这是中共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历史的一个东西存在那里面一个。印度来说，这个这是一。那么现在，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是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做法有回归到毛时代的做法，那么就会认为，天然的认为他这个开展的所谓主流教育是不是要用延安式的整风？ 但是另外我们还就是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可以从一个时代背景来看，延安警方的那个时候，毛泽东的时候还没有确立权威，他是通过延安警方来确立权威的。因为我们刚才这个秦先生讲的这个，王明对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的。其实延安警方发起的一个动机就是要警王明，把王明的这个所谓这个打倒啊，国界控人、国界派打倒啊，树立毛泽东在这个市场领域的这种权威。那么习近平，我们讲他的核心早就已经确立了，而且就是从去年开始，十八大以来，19大以来已经确立他的核心地位，而且也开始要这个学习他的习思想，他一贯是在强调。那么现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就跟我刚才讲的这两个背景有特别重要的关系，是今年是70周年，明年是100周年，这两个背景有特别重大的一个关系。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跟延安警方的一个很大的不，延安警方是几乎是无例外的，包括党一般的党员干部，哪怕就是不是党员，包括青年学生，我们讲这组警方呢，现在的这组这个主力教育，它的限制的对象有严格的对象，就是说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是县处级以上干部啊才开展这个主力教育，那也就是说它仅限于这个领导干部。从这个我们讲，因为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它不大可能成为这个所谓的延安警方式的那种那个。那么从现在的这个大的社会背景来看，习近平就算想进行延安警方式的运动，也不可能达到一个效果，也不可能达到一个。因为怎么讲呢？因为这个我们讲延安市警方式，它有个特殊的背景，那是战争年代。战争年代呢，有一个所谓的抓特务的问题啊，抓特务的问题。那么现在它不是一个战争年代，这个所抓特务的用通过所抓特务来作为一个突破口，或者作为一个借口来警人的话了，那么在现在的话，这个显然是不行的。你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个领导干部都是请问美国的间谍，或者请问其他国家的间谍，这不可能。他自己习近平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如果大这个外界认为这个是会造成延安警方式的这个用延安警方式的方式来通过这个整党，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一种过于担心。当然，但习近平的目的是很明确，就是用去年19大提出了习思想也。但是他认为就是说领导干部这个用他的思想还不稳固，所以必须要用这个思想要入老入新，真正的成为这个思想的权威，这一点呢当然是他的一个目的。
好的，我们纵观习近平的这篇文章以及他以往的这个讲话和文章呢，我们看到通篇都充斥着这个毛时代的这样一个思维和文革时代的语言，类似像伟大斗争、自我革命啊、阶级基础、群众路线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我来请教陈先生，看来呢，这个外界观察到习近平身上有毛泽东的这个影子，习近平是毛泽东传人，这种说法并不为虚，您怎么看？
是从习近平先生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他的成长生涯来观察，在形成一个人的基本的政治人格、政治理念的青年时代，正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垄断一切领域、垄断教育、文化、思想、宣传各个传播领域的时代。所以习近平显然受到这个时代的强烈的影响。虽然大家众所周知的，他的父亲习仲勋先生是在中共党内是比较开明的一位领袖，而且也受到了毛泽东的非常严重的破坏和整肃，但即使这样，习近平先生他整个的基本的年轻时代受教育的背景，以及他父亲的遭遇，在他身上造成的是一种他们后来的家训表明，是一种如何在这个体制下存活下来、生存下来、躲避政治风险等等。所以他基本上是毛泽东时代教育体下成长起来一个典型的标本。他和他的父亲不同，为什么不同？是因为他和他父亲毕竟他们在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不同，他父亲是过去1949年以前的产物，而同时他父亲又是，虽然他是中共的建国的功臣之一，他确实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开明的，是最高领袖的一个某种程度上的批评者。而习近平先生和他的父亲的政治地位完全不一样，毛泽东是掌控中共的最高领袖，习近平现在也是掌控中共的最高领袖，他们 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政治地位，屁股决定脑袋，在这个地位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可能是相当一致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不奇怪的。他和他父亲处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他的政治利益的方向也是不同的，而他和毛同样的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他们那一套整个的执政的方式难免就受到了毛泽东的非常强大的影响，所以他开口说出来的很多东西，脱口而出的很多是毛泽东的话呀，毛泽东的诗词啊，毛泽东的那种方法等等，我觉得是不奇怪的。而大家特别注意，很多人过去刚刚他上台的时候，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所以对他寄予相当高的期望，希望他能够中国真正的引向更文明的、更加民主开化的道路，但是落了空。这一点，我叫大家注意的是，他和毛泽东的某些基本共性，不光一个是他是生长在那个时代非常严重的洗脑的时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和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决定了这个党的作为他们的政治资产、政治财产。他和他的父亲的想法一定是不同的。
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看到中共一党专制的这个本质没有变，但是党员干部的心态和思想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来请教邓先生，现在习近平他打算用毛时代的这个思维逻辑，用文革时代的语言表述来教育全党，来统一思想，请问这能不能行得通？广大党员干部真的会买他的账吗？
三意见是肯定行不通的。习近平也许认为他可以做得通，但是下面的人都是糊弄他。因为我们可以看，从中共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力度的教育运动来看呢，无论是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邓小平时期，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都知道是轰轰烈烈的做一个表面文章大家轰轰烈烈的用一种高就是所谓的高度论及负责的态度，其实都是做表面文章。一旦找出了那个会议室，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当然是习近平时代，他有一个不同，就是他对这个所谓的干部的监控啊，比过去由于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比过去比胡锦涛时期和江泽民时期都严。因此来说，这个干部的领导干部还是这个，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都是有点害怕的。但是这种害怕并不表示说，是对他个人的，就是说一种什么，从内心里面的一种忠诚啊，或者说一种幸福啊，这个，而是对他的这种高压统治的一种害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延安警风，因为大家或者说文革时代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是有一种，就是说确确实实有一种内心的一种这个幸福我讲的幸福是那个信心的信啊。那么实际是这个，包括中共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都知道中共的这一套意识形态的碎图都是早就要破产了，大家就是说。无论只不过是把它作为一个任务来完成来布置。印度在对习近平的所谓新思想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私下场合的话，不论是知识分子也好，还是这个领导干部也好，在私下场合都对这套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思想是不感冒的。当然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会议场合，大家要一本正经的表示，对，又要拥护习近平的思想多么多么多么的伟大等等等等啊。所以我在只要他这个国门打开，中国已经打开国门已经四十年了啊，不可能就是说回到这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方式。习近平本人有这种思想，也就这种思想这种思考的特色但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中共的广大的党员干部啊，是不会就是说把他严肃认真的来对待这么回事。也就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像中共过去力度的教育运动一样，最后都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无功而返的一个东西。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和邓宇文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